中文读本第二册第56课晒书。在我们那个小山村里，我家可能是最穷的。从80年代末到现在，去沿海地区打工的人一批又一批。当我童年的伙伴们或多或少的往小山村寄钱时，我却花着家里的钱，幸福地坐在教室里。大学三年，每次放学回家，在山村外的马路上下了车后，人家肩膀上扛着的是给家里人买的衣服、各种水果或者营养品，当然还少不了带着哗哗响的票子。而我，一个书包里装着的是沉甸甸的书。说老实话，每当有人问建勇给爹妈买了什么好东西呀，那么重，我的头就不敢抬起来。好在爹妈在物质上并不期望什么。转眼就到了中秋节了，这是20世纪的最后一个中秋节，我决定回家陪爹妈一起过。农历8月14到达，和爹妈说了一晚上的话。第二天中秋，一大早便艳阳高照，我决定晒晒家里的书。因为没有书柜，书便用2个大箱子和4个袋子装着，放在木楼上。妈和妹妹帮我扫院子，爹则帮我到楼上搬书。上下6趟把书搬了下来，4个人一本本把书摊开放好。好家伙，竟然差不多有半个院子。爹妈和妹妹帮我把书在院子里放好后，就忙着准备过中秋的饭菜去了。我搬了张竹椅在院子中央照看着，金色的阳光暖暖地照在白白的树叶上，微风吹过，院子旁边的2棵老树纷纷扬扬落下了不少叶子，一片片黄绿相间地落在树叶上。我开始还趴在树上把落叶一片片地拾起，后来微风不停，叶落不断，我也懒得管了。最有趣的是家中的小鸡小狗不时地凑过来，我把手一扬，它们飞的飞，跳的跳，吓得四处逃跑。第二天，也就是农历8月16，我离家返回长沙，在村口等车时，从来不大爱说话的爹突然说了句很有诗意的话。爹说，建勇，昨天你手书的样子真有点像过去手谷子的地主爷。望着爹那消瘦的脸，我愣住了，泪水一下子流了下来。爹妈为了我和我的书已经付出太多太多，而我呢，还能继续把这地主爷当下去吗？回到长沙，朋友们问我回家的收获，我笑了笑，不敢轻易地说起晒书时的诗情画意。